健保及红蓝卡开放日期10月15号开始，疑难问天宁保险，6265812581，五八一二五八一。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每一场战争的背后啊，其实都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或者是战后的经济重组。那么，克里姆林宫呢，显然是了解，川普的这个商人的本质啊，所以呢，他们就希望用商业和经济的手段利益来实现和平的理念。令欧洲感到失望的就是，川普总统及其他的特使啊，似乎是接受了这个方案啊，所以呢。《华尔街日报》有一篇专门的报道，讲述了这个美国的28点方案背后的一些谈判的，外人所不知道的一些情况。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对，不过大家可以听出来，高宁现在感冒还挺严重的啊。上个礼拜，上个礼拜我听出来了，没想到现在有加重的这种感觉。没问题，我多说点啊。对，因为上个礼拜五啊。华尔街日报呢，它这一份报告，它叫做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这个在西方的媒体上呢叫做调查性的新闻报道啊。这种新闻报道呢，在传统上面来说比较容易获得普利策奖啊，传统上来说也比较容易激发人们的兴趣，因为这种报道呢常常是有所谓揭内幕的目的，而这种揭内幕呢风险很大。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媒体上面，你有这样的报道，哪怕有一句话不属实，都有可能变成一个诉讼，知道吧？诽谤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发出的这个长篇的报道就讲了，在美国和俄罗斯谈判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没有乌克兰参加，没有欧洲参加，在迈阿密，在 Steve Witkoff 就是川普总统的特使的家里面，在他们和乌克兰和欧洲和俄罗斯这几层的关系当中，他们选择了哪一方面，是谁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谈，这个秘密会谈是怎么促成的，而最关键的是他们谈的是什么。那《华尔街日报》呢是一个保守派的媒体，实际上此时此刻他的拥有人就是默道克呀，默多克正在被川普告呢，而且是一个金额巨大的这样一个诉讼，说他的报道啊什么不属实什么之类的。那么现在呢又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道，当时在礼拜五出来以后就引起很大的骚动啊，其他的很多的媒体都相继的来转载。他引起的骚动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高宁讲的，就是所谓的战后的果实的问题。因为这个仗你打10年也好，打20年也好，它总有停止的一天。一战也有停止的时候，二战也有停止的时候。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当战争停止了以后，这个背后的重建，这个背后的大量的经济利益、商业利益是怎么一个分法？这个是要早早的就谈好，不能说打完了现谈。加沙刚刚停火了不久，不是之前也有说把加沙变成一个旅游地啊什么之类的吗？但是我们老百姓可能不知道的是，你把加沙变成一个高档的，变成一个中东的法国的一个等于法国的一个游览区的话，那些大楼是谁造呢？投资哪来呢？回报谁收呢？对不对？哎，关于俄乌谈判呢这个问题，华尔街日报就告诉我们，原来在迈阿密的 Steve Witkoff 的豪宅里面，还有川普的女婿 Jared Kushner， 还有一个俄罗斯人，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他们谈的更多的是如何分享战后的果实。俄罗斯的天然气交给谁？俄罗斯的石油是谁？俄罗斯的稀土是谁管理？乌克兰的重建是怎么办？总金额高达2兆美元，怎么分？那么最后我们先把结论告诉大家啊，这个分的呢，华尔街日报告诉我们，都是川普身边的人，给他捐款的人，他的亲戚，没有 乌克兰什么事儿，没有欧洲什么事情，而且俄罗斯特别的强调，这个2兆美元一定不能有欧洲的份儿啊！我们最恨的就是欧洲。那么这个俄罗斯人，我们知道 Steve Witkoff 大家都知道了啊，他穿梭于中东和俄罗斯、乌克兰之间，他是一个现在非常重要的人物啊。两场战争这个中间的协调都跟他有关系。Jared Kushner 大家也知道是谁，川普的女婿啊，也是他有很多的生意的头绪呢，是在中东这个地方。但是那个俄罗斯人是谁呢？他的名字叫 Kirill Dmitriev， 德米特利耶夫。这个人的名字呢，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但是在俄罗斯他是一个极有影响的人，而且他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毕业了以后又上了斯坦福大学，然后在俄罗斯成为所谓的金融寡头之一，他还是 Putin 就是俄罗斯总统的一个管账的先生啊，帮着他打理他的财富什么之类的。但是2022年，这个人被美国的财政部放到了一个制裁的名单上面，就是此人不得进入美国。那他怎么在上个月的时候出现在了28条协议的谈判的秘密会议当中呢？他为什么会和 Steve Witkoff、 Jared Kushner 这三个人在一起谈战后的果实的瓜分呢？我们今天来看看《华尔街日报》是怎么接触的这个内幕。
嗯，对，当然是这个 Steve Witkoff 等于是给他在就是财经部啊，等财政部啊，等于是给他申请了一个豁免。那么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是被制裁的这个或者是不受欢迎的这个名单呢，等于是他从那个名单里头出来了。所以呢，他其实已经在这个之前已经来往美国多次了。他为什么可以来呢？为什么美国政府同意他来呢？因为他是这个普京身边的最贴近的这么一个心腹吧。他掌管的那个主权就是俄罗斯的主权财富基金呢、啊、是他掌管的。所以呢，他被制裁也是因为他的这个主权财富基金被美国认为说这是等于是这个普京的叫做普京的这叫什么东西啊？这叫这个
私人金库嘛，
金库一样，小金库，对，所以呢，要受到制裁哈。那么，你看这三个人基本上都是亿万富翁啊。Steve Witkoff 他是亿万富翁，那个 Kushner 这个就是川普的女婿亿万富翁，这个 Dmitriev 也是个亿万富翁啊。所以三个亿万富翁凑在一起呢，就开始聊怎么样才能够停战。以及停战以后可能的这个利益的瓜分的这个方案啊，你看一下这个 Dmitriev 呢，他等于是提出了一些美国垂涎很久一直想要获得的一些利益，让美国觉得可以啊，这个完全可以让这个乌克兰做点牺牲，把这个利益把这个战争的果实由我们来瓜分，这是很好的事儿啊。他提出来的是，第一，让美国公司可以动用俄罗斯冻结在欧洲的3000亿美元的资产，用在哪儿呢？用在成立一个美俄的一个合资公司，然后投入到美国所主导的乌克兰的重建工作当中。当然，俄罗斯方面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啊，所以呢，是美国主导。美国拿大份儿，拿大头，但是呢，俄罗斯这笔钱等于是又活了，又可以重新的用起来了，而且俺罗斯也有份额，不是，3000亿就全部捐给美国了，不是这样子，它是用于投资和重建了，这是第一。第二，俄罗斯允许美国和就是刚才所说的美俄这个联合公司啊，拿了3000亿美元，你不是白拿，你拿3000亿美元除了投资，乌克兰重建之外。我们还可以联手开发北极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这个是美国一直以来非常想要进入这个北极圈的哈，这是第二。第三呢，说这个 Dmitriev 他是说，美俄之间啊，我们之间尽管 作为对手很长时间，但是我们之间是可以合作的，我们之间如果合作起来那是没有上限的。他说冷战期间，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竞争的一个领域叫做航天工业，太空领域，我们在这方面都可以合作，我们在这方面可以跟马斯克的 SpaceX 一起合作，我们联合，我们进行一个什么联合火星探测任务都可以，没问题。所以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川普认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嗯，
如果用这种方式既停止了俄乌战争，同时又让美国获得利益，让这个乌克兰的重建又有了一些资金，这不是三赢的局面吗？
是，那接下来还是这个问题啊，没问题啊。现在你们说的都是商业的问题，这个经济利益，这个背后刚才已经说了，金额已经出来了，2兆美元，但是谁拿这2兆美元呢？接下来一些人物出场了，首先大家都很熟的 Exxon Mobil 这家公司，这不就是美孚吗？对不对？
对
啊 ，Exxon Mobil 石油公司已经流着口水看着俄罗斯的国有的能源公司叫 Rosneft， 看着这个了。又有一个人物出场了，这个人物叫 Gentry Beach。Gentry Beach 是谁呢？大家翻开一看，哦，原来是川普的儿子，大学同学，同时在川普竞选的时候曾经提供过巨额的竞选基金。接下来北溪二号的那个输油管道不是被乌克兰给炸了吗？那个输油管道修好了以后往欧洲源源不断的输送这些能源的，那这个大生意是谁交呢？这大生意交给了 Stephen Lynch。 Stephen Lynch 又是谁呢？哦，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说公司啊，他是专门给川普在竞选中募款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从 Beach 到 Lynch， 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物，一会儿咱们一一的说。原来他们已经把战后的经济分配呢，就这样的就已经瓜分了。从这个瓜分的过程中看到，乌克兰没得到什么太多的好处，欧洲也没有，这是为什么？那稍等一会儿咱们再来看。
今日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俄乌战争结束啊，这个和平提案28点和平提案，它背后这个就是抛掷出来策划出来的一些关键的人物啊，现在基本上陆续的浮出台面来了。那么这里头呢就包括了刚才说的是美国川普的特别的这个助理哈，就是Witkoff， 然后呢特使吧他是，然后呢他的这个川普的女婿啊 Kushner 也参与了。另外一个呢就是代表普京的俄罗斯的一个国家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负责人，刚才说过了，他是 Dmitriev 啊，他不仅是在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受过教育，同时他还曾经在美国的高盛集团担任过高管的。
嗯，
所以呢他了解Witkoff 和 Kushner以及川普他们的语言啊，他们最了解的一种语言就是商业语言，就是经济的利益啊。所以呢，从这方面呢，他觉得应该从这方面着手，因为以前，在冷战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美俄之间呢，外交挑战、政治方面的这个挑战呢，基本上都被外交官认为说是没有办法打开的死结，因为这里都涉及到太多的东西哈，这个太多的纠缠在里头，很难打开。但是呢，川普总统可能设想一个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案，就是商业利益，也就是说，商业利益可能比国界更为重要。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看他就让这个 Witkoff 和 Kushner 一起和这个普京所钦点的谈判代表三个人来看看能不能商量出来一个美俄之间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停火的条件。
对，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二十八点出炉了以后，欧洲啊和乌克兰他们都觉得不能接受，所以后来又再次的谈判。当然现在呢一步一步的都在有进展，每一天都有一点进展，但是有一些详细的内容 都没有公布呢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说，哎，大家觉得现在离达成停火呢又近了一步啊等等。但最后的这些28，后来又变成19，又变成22，啊，最后是什么样的一些条件？俄罗斯的前提是什么？然后在什么样的一个前提下，或者是有限度的停火，还是在某一些有限度的条件下先停火，继续谈判，然后用谈判拖延时间等等，所有的这一切现在还都不知道。但是《华尔街日报》呢，在上个礼拜五就哗的一下就公布了一个大的内幕消息，而且他写的是一个长篇的报道，就把这个幕后发生的商业的谈判的秘密呢就公布出来了。那他也解释了一下他哪来的这些内幕的消息，他就是说他访问了大量的跟这些内幕的交易有关的人，有美国的，有外国的，大概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样一个新闻的来源。当然很多的来源它是保密的，这种保密就是大概只有在诉讼的时候我才能讲出来，对不对？你认为哪一个是不真实的，才法庭的有传票才可以讲出，否则的话呢它都是有依据的，就是谁说的什么话，在哪开的会，几点钟。比如你像 Steve Witkoff， 他去见俄罗斯总统 Putin， 每一次见面3个小时、4个小时、6次啊，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可是在他见 Putin 6次的这一段期间，他见乌克兰的总统 Zelensky 多少次呢？0次，啊，一次都没见。就是说他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去和俄罗斯这方面进行接洽。与此同时呢，Steve Witkoff 也是他给美国的财政部专门写了信，请求财政部取消对刚才说的 Dmitriev 的禁令，让他进入到美国。财政部长 Scott Bessent一开始是反对的，你像这种消息我们怎么知道的，是吧？这些记者是怎么知道的？他怎么知道财政部长反对，财政部长不同意来解禁？但是后来用怎么样的一个说服的方法让他又同意了？那么最后呢，财政部长说算了算了，那我就同意吧，他就签了，就让这个 Dmitriev 进入到了美国，而且直接见到了川普啊，他们之间的有很多的这样的谈话。好，这个是幕后的运作。接下来再还有一些在就所谓的多哈秘密会议，当你听到秘密的时候你就知道奇怪了，既然是秘密会议，华尔街日报怎么知道的？那他就是知道了。多哈的秘密会议就是 Steve Witkoff 他们安排的，是由 ExxonMobil 就美孚这家公司跟俄罗斯选择了一个第三国啊，就是卡塔尔，他首都是多哈啊，在这个地方呢秘密谈判。谈判什么呢？就是因为俄罗斯呢它有一个大型的石油项目叫沙哈林吧啊，石油项目。这个项目呢在俄罗斯2022年入侵乌克兰的时候就废了。那这个项目就没办法开采，没办法继续了。可是如果一停火的话，在恢复的那一秒钟，美国的美孚公司准备下手，准备投资，准备接管。刚才讲过了，包括俄罗斯的国有的石油公司啊等等，他们都准备有掺这么一股。所以你看这个里面的钱，石油的钱那是多少钱啊？这个在哪，在多哈的什么地方谈判，参加的人有谁，包括美孚公司的高级的副总裁啊，俄罗斯石油公司的 Rosneft 他们的 Igor Sechin 啊等等，这些人啊，他们这人以前还做过，就这个 Sechin 呢以前还做过 Putin 的私人秘书呢，对不对啊？他们是怎么参加的这一部分的瓜分，然后就是关于北溪二号的这个管道该是怎么一个瓜分，这个里面涉及到的包括就是签天然气协议的时候跟什么公司签，刚才提到的川普的儿子的大学同学这位叫做 Gentry Beach 的人，他将获什么利啊？他拿叫做液态天然气嘛，他的公司要拿9.9%的股份啊，以及刚才说到的给川普专门是游说集团给他募款的这个 Stephen Lynch， 他的公司跟川普的女婿的公司啊 Affinity Partners， 这些公司他们拿哪一部分，将来是怎么一个提成法，包括你刚才说的乌克兰的重建。 乌克兰的重建，这个是欧洲冻结了3000亿俄罗斯的资产，当时说的是这3000亿的资产全部用在乌克兰的重建，没你什么俄罗斯份儿，就等于我没收了把这个钱。可是现在跟美国谈的是这3000亿呢变成了投资，一有投资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叫回报，那我就拿了嘛，我就拿回报了嘛，对不对？那跟一开始说的重建乌克兰又完全的不一样，所以这一些呢都现在基本上谈判完成了。
嗯，对。除此之外呢，这个俄罗斯方面呢还另外有一个人又出场了，叫 Timchenko、他和其他的一些亿万富翁出场呢，就和美国的一些大的公司又开始谈其他的交易了。比如说他说有5个潜在地点的天然气的开采权，可以让美国掺股进来，而且俄罗斯还提及了在西伯利亚还没有开发的一个大型的镍矿和其他的一些稀土矿的开采的机会，也准备就是让美国分一杯羹。你想像这种东西刚好它是打在了美国的就是正中下怀啊，美国现在就需要一些什么金属矿藏啊，尤其是稀土啊什么的，这种机会美国是不会放过的。所以在这种谈判的过程当中呢，哎，这个显然俄罗斯方面是知道美国想要什么东西，川普的这个交易的艺术真谛是就是这个看看能不能够获利啊，在不管是一个谈判是一个开发是一个战争有没有获利的可能性。所以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呢，俄罗斯已经说了，他说为什么我们想把这个好处都给美国呢，原因是我们和美国还是有合作的空间的，而且我们的空间是无限的广阔，我们不喜欢和欧洲合作，欧洲一直对我们采取排斥和敌视的态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说我宁可把这个利益啊放给美国而不给欧洲。所以这个28点提案出来以后让欧洲非常恼怒。
因为俄罗斯刚才你说非常明确啊，就是说咱们这个钱的分配我不希望跟他们有关系啊，因为你看因为现在不是 Zelensky 在白宫不是被川普指责手里没牌啊，而且这个所有的28点也好还是多少点也好，其中有一个叫做土地问题嘛，其实说来说白了就是土地和安全的问题，土地就是俄罗斯的占领的那些土地算不算俄罗斯的，以及安全就是战后谁来保证乌克兰的安全，其他的比较细节的问题什么战俘交换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不过顺便说一下，既然说到战俘交换呢，在这个28点谈判当中关于战俘交换这一部分呢，华尔街日报也揭出来说，传统上在美国的历史上凡是涉及到战俘交换的问题都要经过两个部门，一个部门是中央情报局，一个部门是美国的国务院，但是在维特考夫跟俄罗斯谈判的时候这两个部门都被绕过去了啊，他们都没有直接牵涉到关于战俘交换的谈判的这个问题啊，当然欧洲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个事情呢也没有让欧洲参与到里面来，所以这个是他们谈判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发生的就是在8月6号的时候啊 Steve Witkoff 就飞到了莫斯科，这是Putin 专门请他去的，两个人呢在密谈了他差不多3个多小时，然后8月7号呢他又回来了。那么在回来以前 Putin 呢给了 Witkoff 一个奖章，这个奖章不是给他的，这个奖章呢是给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前的算是一个职务挺高的这样一个人，这个人
副局长，好像是副局长、
对，这个人干什么？他要得了一个俄罗斯的勋章呢？这个非常好玩的一件事，我们以前还不知道。这个人有精神病啊，他这个精神被早就检查出来有病。他跑到俄罗斯去，他不是他那个他儿子，
他的儿子
有精神病是吧？他儿子
有精神病
啊，跑到俄罗斯替俄罗斯去打仗去了，打乌克兰去了，结果战死了。所以 Putin 呢等于给他儿子被打死的这个儿子一枚奖章。然后8月7号呢 Witkoff 就跟美国的还有欧洲的一些盟友就开了一个视讯会议，就把这个问题讲了，就是这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就是俄罗斯已占的土地就是就算他的了，然后他正在占领的一些土地呢就是他就不再继往前推进了等等。然后 接下来呢，最后啊，就是8月15号的有一个高峰会，这个就是 Witkoff 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还有总统 Trump 他们去见 Putin， 这个大家都知道。然后Putin 给他们上课嘛，讲了俄罗斯千年历史嘛，对不对？如何是在历史上乌克兰就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什么之类的。当时谈的不是很愉快，这个都是有现场报道的嘛，大家在电视上也都看到，所以当时有个午餐都取消了。但是呢，这个里面大家可能没留意一个事儿，就是当时 Trump 呢曾经答应乌克兰说，我要给你美国的 Tomahawk 导弹。这个叫战斧式的导弹，这是答应给了乌克兰，但是后来他突然给收回来了，知道吧？就这导弹不给了，他说你别拿导弹了，咱们是不是用一个关税的这个方式啊？这个呢，当然也是 Witkoff 的一个建议，就是 Witkoff 就跟乌克兰的谈判的方说，你们别要这导弹了啊，这个导弹呢能够让这个战争更加激化。因为这个导弹它飞得很远嘛，所以就是说这样吧，能不能请你们乌克兰让川普给你们一个10年的关税减免这样一个优惠？你看说来说去都是生意，就关税上我再给你放一点。所以这个呢，就是最后我们看到的，这不给你导弹的背后呢，原来有还是有很多的商业利益的。